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平安。上一次我们谈到上帝爱的呼召，这一次我想分享一下耶稣带来的恩典。原来在国内呢，经常用恩情一词，偶尔也说恩宠恩爱，很少用恩典这个词。是到了海外信了耶稣以后啊，我才习惯用恩典。当然了，现在中国人对恩典这个词应该都不陌生了，有一首歌叫奇异恩典 Amazing Grace， 基督徒非基督徒都在唱。但是说实话啊，到底什么是恩典并不是人人都很清楚的。当然恩典是一种爱，但呢绝不是人们通常所说的爱。恩典是一种绝对的爱，这种绝对的爱呢至少有四个特征。第一是无条件，第二呢是单向度的，第三呢是不求回报的，第四呢是没有对立面的。我们一个个来看啊。第一呢，恩典是无条件的爱。那么人间的爱都是有条件的，比方我们常常说这个人可爱那个人不可爱，这一点可爱那一点不可爱等等。人间的爱呢也是有圈子有范围的啊，比如说血缘关系、宗派圈子和朋友圈啊，人间的爱呢也是有选择有变化的，比方说恋爱、婚姻和家庭。中国人呢，特别是我们这一代中国人呢，大多都信奉毛泽东所说的一句话，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，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。这说起来好像是不正自明的真理，但是耶稣却说，你们看，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，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。啊，这就是无条件的爱，这就叫恩典。第二呢，恩典是单向度的爱。人间的爱都是双向的，我爱你呢，你就要爱我，不然呢，我就会恨你，甚至杀你。那个情杀不都是这么来的吗？在人间呢，爱呢，也成了一种交换，情感的交换，甚至物质的等价交换。但是呢，当我们还是罪人，甚至还与神为敌的时候，神就爱我们。啊，当人们把耶稣钉上十字架的时候，他却说，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，他们不晓得。这种单向的爱就叫恩典。我知道啊，如今有不少的基督徒认为啊，神只爱那些爱神的人，人越是爱神，就越蒙神所爱。这听起来好，合情合理啊，好像人之常情一样。那问题就出在神呢，他不是按人之常情办事的。请听耶稣怎么说吧。耶稣说，你们要爱仇敌，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，有什么赏赐呢？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行吗？呜呼哀哉，弟兄姐妹们朋友们，千万不要以为神只爱那些爱他的人，否则就是将神等同于一个税吏了。因为耶稣明说，连税吏也是单爱那爱他的人。如今我们却说神单爱那爱神的人，这不是明明将神等同于税吏了吗？俗话说呀，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，我们是以罪人之心度上帝之腹，后果可怕可悲啊。第三，恩典是不求回报的爱。在人间呢，即使父母对儿女的爱，也是常常指望将来的回报。我们不是经常听到有人说吗，这孩子恐怕是白养了，可见这个父母养孩子不能白养。但是恩典是白白的，太阳照耀人，不管好人歹人，要求人回报吗？没有。空气供给人，要求人回报吗？没有。太阳会说，这个人呐，我算是白照耀他了。空气会说，这人呐，我算是白给他呼吸了。会吗？不会的。第四点，恩典是没有对立面的爱。我们这一代人呢，什么都是对立的统一啊，说有爱就有恨。人间的爱确实是这样，人间的爱呢跟恨是相比较而存在的，是一种相对意义上的爱。有一些成语就说明这一点，比方说爱恨交加、爱憎分明，这都是把爱和恨联系起来，好像一个硬币的两面一样。但是恩典不是这样，恩典是绝对的爱，这个爱呢不是与恨相依存的，这个爱呢也永远不会转化成恨。即使无辜的被恨攻击毁坏， 就像耶稣无辜的被钉上十字架，这份爱也不会变成恨，更不会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啊。好，上面我讲了恩典的四个特征，恩典是无条件的爱，恩典是单向度的爱，恩典是不求回报的爱，恩典是没有对立面的爱。那么让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啊，我们也可以这样说，自己挣来的不叫恩典，交换得来的，赚来的，这都不叫恩典，你配得的，该得的，赚得的，都不叫恩典。唯有不是你配得的，也不是你该得的，也不是你赚得的，你却得到了，这就是恩典。所以基督徒啊，很喜欢讲恩典叫做白白的恩典，恩典是白白的，请记住这一点，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。一说到恩典的时候，一定是白白的，不是白白的，就绝不叫恩典。这一点很重要，很重要，它贯穿基督信仰和十字架福音的全过程。所以我们在说到恩典的时候哈，我们一定要知道它是白白的。如果你没有认识到它是白白的，它就没有办法祝福你，甚至你会被它绊倒。你认识到这一点呢，你就可以信心满满，让你恩上加恩。你不认识这一点，你就会信心全无，与恩典擦肩而过。好，下面我们来看看神的恩典是怎么个奇异，它充满了自然，也来到了人间。我们先说恩典充满了自然哈。我们这代人习惯说一句话，叫摆事实讲道理。我想摆事实的话，没有什么比大自然这个更大的事实了。如果讲道理的话呢，也没有什么比耶稣的一句话更有道理了。这句话就是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，雨水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。还有比这更浅显易懂的道理吗？还有比这更不证自明的道理吗？没有了。耶稣讲的道理就是恩典的道理。越琢磨这句话，我们就越看见上帝的恩典在大自然中是无处不在。不仅是阳光和雨水啊，大地和空气，植物和动物，组成了一条万物生生不息的精密的生物链，供养着人类众生，连麻雀都养活。耶稣说，你们看天上的飞鸟，也不种也不收，天父尚且养活它，何况你们人呢？那中国农民也讲啊，老天爷养活麻雀，这就叫恩典，天恩浩荡。进一步的联想哈，宇宙中超级的智慧，超级的精密，都是以白白的恩典为目的的。比方说地球上有 70% 是水，但是这水呢，人不能喝，因为全是海水。据说哈，如果要养活像纽约那么大的一个城市，就得有两个纽约那么大的淡水工厂才能供应。我们人类显然没办法做到这一点。哎，但是上帝做到了，他让太阳照在大海上啊，形成水蒸气，水蒸气变成云，被风一吹，吹到陆地上，这时候一打雷，哗啦啦啦下雨了，这雨水就是淡水了，湖泊、河流跟地下水都是淡水，供养着人和全地的生命，这就是恩典。大自然呢，就是上帝的大恩典。再举个例子哈，大家都知道物理学的热胀冷缩的定理，可是水很奇妙，它的温度降到零上四度的时候呢，它就不缩了，不但不缩，反而膨胀。到零度结冰的时候呢，那个冰的体积比水的体积更大，更轻，飘到水面上来了。这个时候热胀冷缩的物理学定律呢，就被破坏了一下。为什么破坏一下呢？其实不是破坏，是改变了一下哈。为什么要改变一下呢？为了恩典，为了向人类、向生命施恩典。因为你漂浮在水面上呢，就形成了一个保温层啊，保护水下的生命。你想一想，如果水一直冷缩下去，体积越来越小，密度越来越大，那结成冰以后呢，冰就沉到水底，然后上面的水呢，就接着继续冷缩结冰，结了冰又沉下去，最后呢，水就都成了冰啊。这样的话，不仅水里的生命全冻死了，最后人也活不了，因为湿气没有了，云没有了，雨水没有了。所以说自然呢，不是偶然，绝对不是偶然。自然中充满了智慧，充满了能量，充满了恩典，人类浑然不觉啊，就活在当中啊。人类的科学研究呢， 即使知其然了，也往往不知其所以然。但是大凡有智慧的人呢，都应该有一颗感恩的心。当然很可惜，很多人对大自然的恩典 take it for granted， 就是以为是自然而然，视而不见，听而不闻，毫无感恩之心呢。下面我再跟大家讲一点，恩典不仅在大自然中充满了，恩典还来到了人间。在人间，在人与人之间，在人类世界上，有恩典这回事吗？有无条件的爱吗？有单向度的爱吗？有不求回报的爱吗？有阳光一样照好人也照歹人的爱吗？在人间，在世界上，当然可以说没有，也可以说有。说没有呢，是因为本来就没有；说有呢，是因为耶稣来了，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，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，从此充满自然的那个恩典就进入了人间，因为充满自然的那个大道就道成了肉身住在了我们中间啊。当我们说耶稣将恩典带入人间，指的是什么意思呢？原来在人与人之间，我们是找不到像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一样的恩典的，这个大家都明白了哈。在人间，在人生中不是没有爱，但正如前面说过的，人间的爱都是有条件的，都不是白白的，都算不上恩典。现在我们来看看耶稣带来了什么恩典，是怎么带来恩典的。首先我们看到耶稣来宣告恩典，就是指着阳光，指着雨水，指着飞鸟，指着野花，指着我们人的生命气息，来告诉我们你们活在恩典之下啊。那耶稣还要求凡是跟随他的人呢，也要活出恩典来，要打右脸给左脸，爱好人也要爱歹人，要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，甚至连仇敌也要爱，以命令的方式宣告恩典时代的来临。接下来耶稣自己活出恩典，耶稣以其在世上短暂的生命诠释了什么叫恩典啊，他把阳光雨水的白白的恩典呢，有血有肉的活了出来啊，他把上帝充满自然的恩典人格化了啊，化作了人的生命，普化人间，感化人间。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哈，耶稣就是恩典的化身。我们来看啊，耶稣爱被罪捆绑的人，他到人人痛恨的税吏家里做客，他赦免当场被抓的淫妇，他恩待那被人鄙视的妓女，他叫瞎子看见，叫哑巴说话，叫瘫子站起来，叫大麻风得洁净，释放被鬼附的人，医治血漏病患者等等。耶稣爱贫穷的人，这个不用说了哈，他也爱富有的人。有一个年轻的有钱人求问耶稣怎么得永生，耶稣看着他就爱他。耶稣爱朋友，拉撒路死了他流泪，他也爱敌人，求天父赦免那些钉死他的人。耶稣爱同胞，爱犹太人，也爱外邦人，他拯救撒玛利亚女人，怜悯迦南妇人，帮助罗马百夫长。耶稣爱亲人，也爱非亲非故的人啊，他说凡遵行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母亲和弟兄了。耶稣爱热爱他的人，也爱苦待他的人，对那些鞭打他、唾弃他、嘲弄他的无知的士兵们，他也为他们祷告啊。耶稣爱呢献身于他的人，也爱因软弱而否认他的人，彼得三次说不认识他，他依然爱彼得。何等宽广的爱，伤害他的人不会被他伤害，击打他的人不会被他反击。常常有人怀疑，在人间怎么可能有阳光和雨水一样无条件的爱呢？那么看一下耶稣吧，耶稣的爱不就是阳光和雨水的爱吗？不就是无条件的爱吗？每一个站在他面前的人呢，都处于一种绝对被爱的恩典状态。接下来我还要讲耶稣赐下恩典，这是最重要的一点哈。他不仅说出恩典，不仅活出恩典，而且还把恩典赐给我们每个人，凡到他这里来的都享受他的恩典。换句话说，是耶稣以他的生命为代价，让阳光雨水一样的恩典无条件的临到我们每一个人，不管你是好人还是歹人，是义人还是不义的人， 啊，上帝爱世人，把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都不至灭亡了，反得永生。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啊，为什么耶稣非要舍命不可呢？你爱我们就爱我们，你恩典恩待我们就恩待我们，无条件的给我们就好了，为什么非要舍命不可呢？因为在人间原本没有什么东西是白白的，即使日头照耀我们的这样一种恩典看起来是白白的哈，实际上也是日头在燃烧着自己，这就是造物主让他付出的代价。同样，耶稣为了让上帝的恩典白白临到我们这些世人，他付上了十字架上流血牺牲的代价。这里有一个背景，很多人可能听不太懂，特别是没信耶稣的人听不太懂。这里边有一个背景，这个背景就是我们人身上的罪。当然，恩典的敌人不是罪，因为恩典一来呢，罪就迎刃而解了，就被赦免了。那么恩典的敌人是什么呢？是定罪，也就是抓住罪不放的那个东西，就是律法。可以这么说哈，阳光照好人也照歹人，这种恩典律法是不同意的，因为恩典的原则跟律法的原则不是同样的原则。所以圣经上才说律法是借着摩西传的，而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。雨水降给义人也降给不义的人，这种恩典律法是接受不了的。天父要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，律法简直要气炸了。但是天父执意要将恩典赐给我们，怎么办呢？就差遣他的独生子来宣告恩典，来成全恩典，来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。我们知道喜年就是把有罪的释放，把欠债的免债，做监牢的出监牢，受压制的得自由，这个都是平时的律法不允许的。于是呢，代表律法的法利赛人和祭司们就把耶稣钉十字架杀了。这样十字架在法利赛人和祭司们方面就是实现了他们律法的公义，但是在天父上帝方面呢，却是完成了恩典的赐予，十字架就成了白白恩典的昂贵代价，付上了，耶稣基督付上代价了，恩典不是没有代价的，耶稣替我们付上了。所以保罗说，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，如今却蒙神的恩典，因耶稣基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。所以呢，圣经新约和旧约都这么形容，为了赦免我们的罪，耶稣被定罪，为了释放我们得自由，耶稣被捆绑，为了医治我们的病痛，耶稣受鞭伤，为了救活我们，耶稣被处死。这是很深的道理，只有在恩典的这个意义上才能理解。所以上帝对我们的期待，所以我们正确的态度就是不要辜负耶稣的代价。怎么不辜负耶稣的代价呢？就是要相信耶稣的恩典已经白白的赐给我们了，耶稣已经得胜了，恩典已经得胜了，恩典已经成全了律法了。要接受耶稣对我们无条件单向度的爱，要满怀盼望，满怀喜悦的迎候耶稣的再来，因为耶稣已经替我们钉上十字架，替我们付上了代价，我们如今是活在恩典之下，不再活在律法之下了。好，下面我讲第四点，感恩和蒙恩。这里边的第一层意思我要跟大家分享，我们是蒙恩的人，我们是已经蒙恩的人。前面我们讲到恩典充满了自然，我们每个人呢都已经在享受了，我们在呼吸，我们站立在大地上，我们在吃喝。刚才我也讲到了耶稣把恩典带到了人间，已经白白赐给我们每个人，就等着我们来取，来信，来接受了。但是在实际生活中呢，不管是在自然界还是在人世间，为什么我们常常没有蒙恩的感觉呢？我们反倒是常常抱怨这抱怨那呢？为什么呢？这是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于活在恩中不知恩，活在恩中不感恩。为什么？因为恩典是白白的，就是因为它是白白的，所以说你就不重视它， 如果是你自己花钱买来的，出力挣来的，竞争争来的，哎，你还比较珍重。如果是人家白白给你的，而且无穷无尽，取之不尽，用之不竭，没有代价，你就很容易把它浪费掉，忽略掉。大自然的恩典我们早就已经熟视无睹了，天天享受着却不认识不知道。耶稣的恩典，十字架的恩典，赦罪的赐福的恩典，虽然早已白白的赐给我们，天天摆在我们面前，我们却不相信不接受。事实显而易见呢，我们已经蒙恩，正在蒙恩呢。我们之所以感觉不到蒙恩，卡就卡在我们不知恩，不信恩，不感恩。人一旦知恩，就是知道自己正活在自然的恩典中。人一旦信恩，就是相信耶稣的恩典已经白白的赐给我了。人一旦发现自己原来正活在上帝的恩典下，那么原先一颗抱怨的心，一颗麻木的心，就会变成一颗感恩的心。而这颗感恩的心呢，立刻就会使他成为一个蒙恩的人。我再说一遍，一颗感恩的心呢，立刻就会使你成为一个蒙恩的人。你突然就会发现你自己蒙了大恩了，这个时候呢，你就恩上加恩了，因为有的还要给他，没有的他原来所有的也要夺去，这是耶稣说的。好，我现在讲第二层意思，既然人已经蒙恩了，人就要有一颗感恩的心。一个蒙恩的人也必有一颗感恩的心，没有任何人比神更清楚人的心态的重要。他借着圣经告诉我们，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，因为人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发出。一个美国作家写过一段话很有启发，他说，我活得越久啊，越意识到心态对人生的重要。对我来说呢，心态远比现实重要，心态比知识、比金钱、比环境、比我们所思所想所说所行的一切都还重要，它主宰着一个人的成败。我已经体会到，在我的生命中，10%是取决于临到我的一切，而90%是取决于我以什么心态做出反应。这个话呢，我是同意的。心态呢，往往比现实更要紧。而我认为，在各种心态中，没有什么比感恩的心态更宝贵了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感恩的心态是人面对神的心态，是人面对神唯一正确的心态。圣经上是这么说的哈，当称谢进入他的门，当赞美进入他的院，当感谢他，称颂他的名，因为耶和华本为善，他的慈爱存到永远，他的信实直到万代。就看你怎么进入上帝的门，怎么进入上帝的院，要用称谢，用赞美，就是感恩。这是进入神的门，进入神的院唯一正确的途径。一个人一旦正确的面对神呢，他的一切就理顺了，他的一生就有福了。怎么有福呢？我从四个方面来说哈。感恩的心呢，会使人谦卑；感恩的心呢，会使人豁达；感恩的心呢，会使人富足；感恩的心呢，会使人坚信。先说感恩的心使人谦卑，一颗感恩的心呢，一定也是一颗谦卑悔改的心。谦卑啊，就是知道自己的好处不在神以外。谦卑呢，是知道自己身上没有什么不是从神领受的。谦卑呢，是知道连自己的头发也都被神数过了。谦卑啊，是知道万有都是本于他，依靠他，归于他。谦卑啊，是知道从神而来的一切恩典都不是自己挣来、应得、配得的。这是不是谦卑？是谦卑。是不是感恩呢？是感恩。感恩就是谦卑，谦卑就必感恩。而悔改呢，它的原来的意思是 change mind， 就是改变心意，心态180度的转变。怎么转变呢？就是不再看自己，也不再靠自己，离开自己的罪，也离开自己的义，而是转眼看耶稣，靠耶稣，也就是圣经上保罗所概括的，本乎恩，因着信。以弗所书2:8，保罗概括说，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因着信，这不是出于自己，也不是靠着行为。 撒该是个替罗马人欺压搜刮犹太人的税吏长，被他的同胞们所厌弃。耶稣不但不嫌弃他，还要住在他家里。耶稣的恩典临到他，感动他，他一感恩立刻就悔改，拿出一半的财富分给穷人。你看他怎么悔改的，他是感恩就悔改。还有彼得的悔改，彼得的悔改是在打鱼的时候，耶稣让他一网打满了两船鱼啊，这么大的一个祝福，这么大的一个印证，证明耶稣是救主，是赐恩的主。这个时候彼得一感动就说，离开我主啊，我是个罪人，认罪悔改。前几个月我也讲过雨果的小说《悲惨世界》，里边的那个罪犯让阿让也是被耶稣借着主教所赐下的恩典所感动，悔过自新，重新做人。你很难想象一个人啊，哪怕他是虔诚的宗教徒，如果他不认识上帝的恩典，如果没有一颗感恩的心，他怎么可能会有真实意义上的谦卑和悔改？不可能的。接下来我要讲哈，感恩的心呢会使人豁达。什么叫豁达？就是意识到自己的身内和身外的一切，自己拥有跟享受的一切全都是神的恩典。这样一颗感恩的心呢，就会使你自己的人生变得潇洒、轻松、豁达，对任何东西呢都不会据为己有、紧抓不放，而是拿得起、放得下。你看约伯啊，约伯在大患难中，在自己的健康、财富和儿女顷刻之间全部丧失的时候，能够继续支撑着他的那一份力量就是感恩的心。他说，我赤身出自母胎，也必赤身归回，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收取的也是耶和华，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。还有亚伯拉罕，亚伯拉罕按上帝的话将独生儿子以撒带到山上，要杀了献为活祭。这么艰难和痛苦的一件事儿，他为什么可以做到？有人解释说哈，是因为亚伯拉罕相信耶和华必定另有预备，以撒不会真的被杀的。但是这种解释呢，就大大的削弱了亚伯拉罕信仰的力量啊，也贬低了他的人格啊。我想亚伯拉罕不打折扣毫不犹豫的听神的话，是因为他知道自己拥有的一切，包括以撒，特别是以撒，都是神的恩典。因为以撒啊，是在他和撒拉年纪老迈的时候赐下来给他们的，完全是神的恩典。这个时候亚伯拉罕的心态跟约伯说那句话的时候是一样的，那就是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收取的也是耶和华，这句话是恰如其分的。所以亚伯拉罕向以撒所表现出来的巨大的信心跟胸襟背后，一定离不开一颗感恩的心、知恩的心、报恩的心，使他成为一个蒙恩的人。接下来我跟大家分享，感恩的心使人富足。一颗感恩的心一定是一颗知足的心。中国人说知足常乐，为什么说知足者常乐而不说富足者常乐呢？因为知足的人是心里富足，富足的人呢是外边富足，心灵的富足才是真正的富足。这样说起来啊，我见过的最富足的人不是企业家，也不是银行家，而是一个从监狱里出来的传道人，他的名字叫以巴佛。他原本呢是一个中学老师啊，因为坚守信仰被判无期徒刑。下面是他的一段录像，我给大家放一下。
这位以巴佛老人原判无期徒刑，1987年减刑释放，他却不肯离开银川监狱，仍旧住在监狱外边的一间小屋里。
两一件事情，一就是不离开监狱，虽然出了监狱的大门，但在大墙的外边也要做好一个大墙外边的一个武器方面。
不仅不离开监狱，以巴弗还坚持每周五天进食，只在周一和周四吃饭。这样进食15年后，2002年圣诞前夕，以巴弗终于走完了78年人间路，安息在上帝怀中。银川各教会都想得到这位圣徒的一份骨灰，他 他的骨灰却悄悄地撒在奔腾不已的黄河里。在以巴甫给亲人最后一封信上写着，我死了，也是一个没有悔改的犯人，就像我的主耶稣一样。
这么多年已经信了耶稣，而且跟了耶稣啊，主耶稣也处处地方听我的祷告啊，与我同在啊，我没法否认他。
十字架的道路是一条远远超越于人类理解力之上的奇妙道路。这条路是屈辱的，却伴随着荣耀。这条路是痛苦的，却伴随着喜乐。这条路是牺牲的路，却伴随着生命的凯旋。
以巴弗，他的富足感，他的知足心，不是已经远远超过了任何富商巨贾吗？他身上的底气、正气、豪气从哪里来的？是因为他认识上帝的恩典，这恩典无穷无尽且永永远远的属于他。最后我再跟大家分享一点，感恩的心呢，使人坚信。一个人如果知道自己的一切，包括生命气息，全是来自上帝的恩典，那么他自然就会把自己的人生跟命运全数的交托在上帝手里，他也会坚信上帝的恩典无论如何也不会离开他。一个感恩的人知道自己是已经跟全善全能全知的上帝绑在一起了，不可分割了。我们看保罗哈，保罗就是这样，保罗是一个因感恩而坚信的人，保罗是一个将自己的信心建立在上帝的恩典上的人。他说，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，是天使是掌权的，是有能的，是现在的，是将来的，是高处的，是低处的，是别的受造之物，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。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。大卫也是一个深知上帝的恩典，而且将自己的信心建立在上帝的恩典上的人。他的诗中写道哈，我的心呐、啊，你要称颂耶和华，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。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，医治你的一切疾病，他救赎你的命，脱离死亡，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。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，以致你如鹰返老还童。任何一位有属灵经历的人呢、啊，都会知道，祷告如果不是建立在神的恩典上的祷告，如果不是以神的恩典为前提的祷告，那么这个祷告就不可能有坚固的信心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如果以律法为前提，如果本乎律法，本乎行为，没有哪个人，哪个诚实的人，信心不会受到伤害的。因为我们都是罪人，我们都不能完成律法全部的要求，我们都是有可指责的，凭着我们自己是不可能有充足的信心，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面前。我们现在凭着充足的信心坦然无惧地来到神面前，全是靠着耶稣。所以我们说奉耶稣的名说的，不是奉我们自己的名。一个罪人蒙恩得救，只能是本乎恩，因着信。而在神的恩跟人的信之间起关键作用的，也就是让神的恩激发出人的信的，就是一颗感恩的心。感恩的心呢、啊，是一颗人人应该有的心呢、啊，啊，是一颗应当的心呢、啊，是一个根本的心呢、啊，啊，这样一颗心呢，不仅会使人谦卑，使人豁达，使人富足，使人坚信，这四点是我刚才提到的哈，而且还可以呢，使人喜乐，使人健康，使人善良，使人温暖，如此等等，不一而足。 啊，不仅对基督徒来说是如此，其实任何人都一样。记得我还没有信耶稣的时候呢，就读过一篇文章，印象很深刻。那是中国大陆著名的文学评论家刘在富先生写的，写的一篇短文呢，那个题目是《时时心存感激》，大意是说，无论是生是死，是欢乐或者痛苦，是幸运或者不幸，我们都应该心存感激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毕竟有机会来品尝一次这生和死，来品尝欢乐和痛苦，来品尝幸运和不幸。刘在富先生那个时候还不是基督徒，却有这样一颗感恩之心，而我当时呢也不是基督徒啊，也能被这种朴素的感恩之心所感动。可见感恩之心的确是一颗人人应当有的心，是一颗根本的心。当然呢，基督徒呢就更容易生发出一颗感恩的心。换句话说，什么是基督徒？基督徒就是一个认识、相信并依靠耶稣带来的上帝恩典的人。当然我也相信，即使你还不是基督徒，你是一个普通人，也深藏着一颗刘在富先生那样时时心存感激的心。也许你自己没意识到，但是在你的心灵深处，你是心存感激的，你是有这种良知的。这样一颗心，这样一种良知，迟早会从本乎恩走向因着信，叫你成为上帝的儿女，成为一个知恩、信恩、感恩、蒙恩的人。最后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上帝啊，我们真的要感谢你，是这么真实、这么亲近、这么具体，你的恩典环绕着我们，养育着我们，托住我们，而且借着圣经，借着耶稣基督来引导我们，来启示我们，让我们睁开心灵的眼睛，看见我们是全然的靠你的恩典养育着。主啊，愿你赐给我们一颗感恩的心，我们没有什么不是领受的，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。让我们余下的人生做一个感恩的人。我也知道你的应许是知恩感恩的人，你就会让我们恩上加恩，利上加利。祝福在座的每一位，不管是基督徒还不是基督徒，让我们感恩的心被发现、被浇灌，成为我们人生的力量。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